我们去做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再次带领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洁净我们的思维，你畅通我们的网络，败坏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引导我们。主啊，求你来使用以下时间，继续来让我们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能够行出你的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看到神给以西结的意象，以西结非常顺服神，愿意为主摆上，所以他为主吃，愿意为主吃苦，特别在那屋子里面待了那么多天啊，向左侧卧，向右侧卧，这是很难受的事。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神要透过这一个让他承担这样一个苦，让他的表演，让以色列民，让一些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地的那些犹大民看到主一定要成就，败坏当时那些魔鬼撒旦借着一些假先知向那个众百姓所传达的假信息，让他们知道神正是神，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神。说神说这就我就是耶和华，让他们知道。第七章很明显我们看到说进了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是特别熟悉，像马太福音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就是天国进了，传天国的福音。那么在启示录里面说主耶稣也说我必快来，我们现在常常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真是近了。特别第七章反复的提到近了近了，也就是神的忍耐也就到头了。第七章的第一节是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又临到，那就是神的话不断的临到以西结。那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那么以西结一定会把这个话传达出去。那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这个地的四境在启示录里面如果遇到这个词，那么应该是全地，包括就是这个世界地球上全地。那么这个地的四境呢，应该是以色列全地，结局到了以色列的全地，包括北国以色列，包括南国犹大。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临到那就是到门口了。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必两个必，按你的行为，照你的公义，照你一切可证的事。神的怒气归于这些百姓，是神的祝福挪去了，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神对我们是这样说话的时候，我们真是就很惨了。就神呢借着他这些他的仆人那些先知一次又一次的警戒这些以色列人，但是这些百姓呢不回转，不仅不悔改，反而是更加猖狂的猖獗的去犯罪，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从前面读的这些经文可以看到，没一个数据，就不停的犯罪。那神的审判是按照他们的行为，就是种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什么样的果子，说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说明这是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我们犯了罪，神一定会追讨，是一切可证的事。他们什么可证的事呢？那在神眼里面最可证的事，那就是拜偶像，跟偶像犯奸淫，这是他们做的。下面还会再提，说第四节，我的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再次来强调，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就是这些百姓所做的事是令人震惊，令人发指。下面第八章反复提的几个谁知谁知，就意想不到，你想不到他们做这些事。 他是神的选民啊，那被神分别为圣的，但是没想到他们做的些事非常的可恶，在神眼里面就是可憎的事，所以神必然会刑罚。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那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神向他们兴起的是惩罚审判。有一灾，独有一灾，这是个独啊，这个在原文里面是有一个意思，是另一个，如果按另一个去翻译的话，是有一灾另有一灾，那就是一灾接一灾。说如果译成一灾接一灾更贴近原文，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一灾接一灾的刀剑饥荒瘟疫。第七节，境内的居民呢，所定的灾临到你，日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洪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就这个灾近了以后，看到的是他们中间是洪嚷，不是在山上欢呼的日子。欢呼日子大家喜乐，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洪嚷在原文里面是混乱、不安、喧嚷。那就是在那审判临到时候，大家不知所措，那洪嚷到处就开始吼叫，有种不安，造成混乱的这种局面。这是审判临到应该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想到挪亚那个日子，当审判临到时候，神把挪亚的方舟那个门趴下一关，那其他人没有任何指望，只能在水里面去失去盼望。所以那个时候人一定是混乱，包括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定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第八节，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再次强调，反复强调，按你的行为审判，照你的一切可憎的事刑罚。这儿又一次提到说，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也就是说神对这些百姓的审判是神在他的怒气当中，是这些百姓在得罪神的这个过程当中，神定下这个条例，审判的条例。那么这个最早可以看到在利未记，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利未记的26章和申命记的28章，这两卷经文非常详细的在那两章描述了神如何的去颁布这些条例，就是当他的百姓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的这些公义，什么样的公义。利未记的26章14到46节应该是，还有申命记的28章15到68节，大家有时间去翻回去看一下，非常详细的神告诉他们，当你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怎么会惩罚。当时定的好多，包括人是人，包括刀剑，包括瘟疫，包括饥荒，都在那个里边。这是神定下的，在怒中定下的。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刚出埃及不到3天就开始犯罪，就开始埋怨神，3天时间呀，那个茶还没有凉就开始了。人就是这个样子。第九节说，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神的忍耐正是到头了，神不再忍耐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公义领导。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一切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儿特别提到了击打。如果这句话直译过来就可以译成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那个击打你的。如果这儿译可能更强调神是击打，现在击打你的就是神，就是耶和华，不是别人，你要让他们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有人我们犯罪可以在人面前隐藏，可以藏起来，说 别人不知道，但是躲不过神的公义，神都知道。第10节，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了， 所定的斋已经发出，藏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神说：“看哪、啊，看哪、啊。”这个“看哪、啊，看哪、啊”就发出一种，就提醒警戒，说：“你们看哪、啊，睁大眼睛看，日子快到了。”所定的这已经发出，那下面是怎么发出的？杖已经开花，这个杖，说，诗篇23篇里面说：“你的杖，你的该安慰我。”那个杖是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的管教，是神的惩罚。说杖已经开花，开花什么意思呢？开花就写出来了，就是这个刑法已经写出来了，这个日子快到了。骄傲已经发芽，这个骄傲是什么意思呢？骄傲指的是神要使用这个杖，这个杖其实就是巴比伦。巴比伦这个杖已经开花，就是巴比伦这个强大，他的统治已经写出来了，他就要出手了，是这个意思。这个骄傲也说明了巴比伦王或者巴比伦整个他们这种骄傲，是神恰恰就利用了这个他们的骄傲。当时巴比伦是世界上可能最强的国家，神就利用这个最强的、最恶的这个人来惩罚自己的百姓，作为神手中的杖。所以第十一节说，强暴兴起，这个强暴就是巴比伦，成了罚恶的杖。我一开始就是刚信主时候读到，不理解神为什么要是用这个恶人去惩罚他的百姓。我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神就是用这些罪恶的去来管教我们。我们常常说，神的管教是出于神的怜悯，而人的管教呢，往往是出于人的发泄。说巴比伦王被神使用，他其实他根本不知道，神没有对巴比伦王说话，没说你去，你什么，那是神的意念里面来驱使他。说巴比伦去侵略犹大，去让这些百姓处在那个患难当中，是因为他本身他的骄傲，他那个强暴在里面，他根本不是出于怜悯，他完全是出于自己那个情绪的发泄。这就是人和神的不同。结果是以色列人呀，是他们的财宝呀，无一存留，全部被巴比伦去掳上走，几乎干干净净。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他突然这么出来这么一句，没有得尊荣的，我们还理解。这些百姓在应许之地，神赐给他们那么多的恩典，他在那个应许之地去享受，他们是得尊荣的，他们是主人，没有人欺压他们。现在巴比伦把他们彻底毁灭以后，他们就不再成为主人了，是被人蹂躏，所以没有尊荣。那么这个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是什么意思呢？就时候到了，日子接近了。这个意思就是，就像挪亚时代那个洪水来了以后，也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活在罪中人根本不知道审判临近。洪水到了，他们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来那一刻，来之前的那一刻，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审判临近，那就是还为自己这个得失，买的卖的，还为自己这个得失欢喜忧愁。那今天也是如此。那今天说突然耶稣基督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吗？那么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就是描述这人这种状态，完全没有 警醒那个心不警醒。第十三节，麦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麦的，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洁净自己，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一个人在罪孽当中可以洁净自己，可以站稳。第十四节，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发。吹角在圣经里面也经常提到，以色列人在节庆的时候要吹角。我们知道，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吹角的声音，那是天使在吹角。这时候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发。那么这个他们是谁呢？这儿他们不是指的巴比伦，指的是以色列百姓。当这个巴比伦人已经过来围城，已经要入侵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吹角，吹角是已经要预备，要预备，但是却无一人出发。为什么没有一人出发呢？下面说，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有外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虽然他们吹角也预备齐备了，那些少年人也集合起来了，想出去征战抵抗巴比伦人，但是他们失去了勇气，失去了力量，没有能力去应对，所以无一人出战。最后是城外有刀剑，城内有那瘟疫饥荒，神几乎把这些比较大的灾害全部发在他们身上，所以是神给他们这次审判是前所未有的，是空前绝后的。第十六节，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哀，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这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这句话就好像是说的，怎么这么说呢？所逃脱的就必逃脱，这我不是很好理解，这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个所逃脱的其实就是指的神让那些逃脱的人逃脱，这是所逃脱的，就神让哪些人逃脱，他们就必那些人必然逃脱，这也是神的命定。当神审判临的时临到时候，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在神的手里面，神已经命定了，因为这个时候神不给机会了。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哀，那么些逃脱的人跑到了山上，跑到了高处，在避难的时候发出悲哀，好像谷中的鸽子发出哀鸣，手都发软，细弱如水，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那个只能是因为无力去征战，没有勇气，所以只能发出悲声，唉声叹息，没有办法发出哀鸣，手也软了，膝盖也软了，然后用麻布束腰，用麻布束腰表示这个痛悔，极其的哀痛，因为受到击打极其的哀痛。这儿不是因为悔罪，不是说啊我犯罪了用麻布束腰，以色列是在犯罪得罪时悔改的时候常常是用麻布束腰，头上在撒上那个灰尘 去表示自己的那个悔改的那个心情，但是这不是，这是因为受到了这样一个审判，受到了击打而哀嚎，说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也看为污秽之物，就是金子银子在他们眼里边已经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在食物极其的短缺， 食物比这个金子银子更加的珍贵。我们现在在和平时候，大家都在积攒财宝、积攒财富、存钱。一旦战争起来，一旦饥荒来了以后，那些钱真的不值钱了。背上 一大袋子去钱，可能买那么点粮食，就是这样的局面。这个我们中国人在就几十年之前、百十年之前也经历过。我们经常听老人去讲他们的父辈那些历史，说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那时候金银不能当饭吃，所以只能去换粮食，换粮食又不值钱，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这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什么金银做了他们的罪孽的绊脚石呢？我没有这个钱，不值钱是不值钱，为什么成了绊脚石呢？因为他们以前这些所积攒的财宝都用来去膜拜偶像了，去造偶像，去拜偶像，花在偶像上面了，所以成了绊脚石。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如果是积攒财富是对的，如果积攒财富没有用在神的事工上，最后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第二十节，用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所以这就是他把金银放在这里面。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那个殿就是所罗门建起来的，大卫预备材料，所罗门去建造这个殿是极其的华美，人进去以后一定是感觉到威严。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教堂，那还不信主的时候，就去过一次教堂，进去以后就是那种特别威严的那种感觉，你肃然起敬。他建立的威严就是让人肃然起敬这种感觉。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就是这些百姓恶到什么程度，在神的殿里面，在圣洁的之处，就在神宝座的这里宝座的地方，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神说，我要使他们也看为污秽之物，神要丢弃他们，祭坛也要丢弃。前面有这样的经文，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所以既然你以色列人不珍惜，你百姓不珍惜，好，神也那么就弃之不用，让他成为掠物，交在外邦人手里面，那就交在巴比伦手里面。这里特别提到巴比伦就是恶人，交在恶人手里面。他们也必亵渎。那么这些巴比伦人进去进了这个殿里面亵渎神，什么事儿都做污秽这个殿，这也是神允许的。既然你不珍惜，好，那就拿去。今天也是神把救恩给了我们，如果我们不珍惜，那神真会拿掉的。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神这个时候已经不顾惜他的百姓了，神的百姓做的实在是太过分。这些百姓亵渎我隐秘之所，神的殿那是神的隐秘处，神待的地方，但是他们亵渎，这时候神也允许强盗也进去亵渎。所以当他们表面上去敬拜神、侍奉神，心里远离神的时候，这个场所已经变不圣洁，神已经不看重。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二十三节，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要制造锁链，这个谁制造锁链呢？那这是神制造锁链干什么？要绑人的，捆绑，要 掳掠这些百姓，这些百姓家里要被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全地的四境遍满了流血的罪。遍满流血罪不是是巴比伦人进去以后这个事情，是巴比伦人在侵略之前，在审判之前，他们遍满了流血的罪，因为失去了神的公义，没有神的公义，他们没有神的公义，不行神的公义，所以到处是欺压。我们在前面在列王记包括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强暴的事。所有出现这种情况，神要制造锁链要捆绑他们，这完全是这些以色列人咎由自取。他们没有守好神的殿，神让他们成为守望的人。守望人不仅是付上祷告，我们前面说要对付罪，不仅对付自己的罪，要帮助其他周围的那些同胞，帮助弟兄姊妹去对付罪，看到他们有罪一定要及时的指出来，免得他们越陷越深。但是这些百姓没有做，为什么？牧羊出了问题。所以第八章下面会提他们的牧羊出了问题，没有牧羊好。那些先知那些祭司没有把百姓带到神的道上面，所以当一个教会牧羊没有跟着上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会出问题，生命一定会出问题，最后那结果就是远离神，成了宗教的场所。反而是恰恰是现在不是不少教会所存在的问题。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最恶的人，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恶的巴比伦人过来占据他们的房屋，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那这上面就是充满强暴式，让一些强暴人的骄傲。这个下面强暴人的骄傲，我理解的是以色列人的那种强暴，他们骄傲自信。当更恶人过来修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骄傲自信了。第二十五节，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这是最后结果。当毁灭临近的时候，当巴比伦人临到城下的时候，他们要求平安，却平安得不着。他们那时候可能在呼求，但是得不着。在耶利米书里面，神跟耶利米说：“你不要再祷告，祷告也神也不听。”这儿可能也是在这个情况，神已经把这个祝福拿掉了。灾害加上灾害，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一灾接着一灾，风声接连风声，就是怎么说那个地方那个城被攻取了，这个城被攻取了，接连人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将来审判临到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先知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长老设的谋略、祭司讲的律法，也就是他们当初在圣殿里面也是这样去做，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上面有讲到，下面也听到的，有赞美的等等，但是说这些已经断绝了，讲了也没用，讲出来的都是成了虚谎的话。神的话到他们的嘴里面出来是虚谎的话，这是前面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什么叫虚谎的话？原来是本来是说着神的话，但是从他们嘴里面出来的就是虚谎，因为他们心里面根本不是这样去想的。撒旦也说神的话，但是从撒旦嘴里面变味了。 就是他们这个整个从上到下没有正确的一个规范，不是用神的道去规范他们，他们是用神的话去糊弄这些百姓，是平安了平安了，去讨好这些百姓，那些审判的信息他们不愿意去讲，不去讲。所以第二十七节导致君要被哀，王要被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君王国民，就是从百姓，从君王到百姓，整个全地的百姓都是处于这样一个悲痛当中，手都发颤，两腿发软，无力抵抗，说明神的审判是非常重的。当审判临到时候，正是无法躲藏。